弟兄姐妹朋友们下午好。可能我看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以前都见过，有些还也是第一次见。我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曹世民，我叫 Peter， 大家可以叫我 Peter。 我是在2014年2019年在 UPC 这边那个神学院里面读神学的期间的时候，UCBC 给我很多的帮助和支持，所以我一直对这间教会很多弟兄姐妹都心存感激。我今天想分享一个题目，就是靠神有盼望。我想先从一个小的游戏说起。我想给大家看一张照片，就是这个跷跷板。我有的时候会领，我有两个孩子，两个儿子，我领他们去操场玩，他们会玩这个跷跷板游戏，一上一下，很好玩。然后我在看他们玩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我就突然发现，哎，原来我也在玩跷跷板。我不是在外面玩，孩子在外面玩，那我的话是在我心里面玩。原来在我的心里面也有一个跷跷板。在跷跷板的一边，我给大家看张照片，一边写的是盼望。另外一边写的是灰心、失望，甚至是绝望。而跷跷板哪头上来哪头下去，取决于我所处的环境。当我处在顺境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心里面满满的有盼望。但是当我处在逆境里面的时候，我就感觉，哎，我的盼望在哪里？我怎么感到这么的灰心和失望呢？弟兄姐妹，你心里面有这样的跷跷板吗？你能够感觉到自己心里面的这种盼望和失望，好像两个瓶子一样，一上一上一下吗？在我做刚才提到我读神学，我信主已经20年，我是在国内大陆信主的。然后信主以后，过了大概10年，我开始到神学院读书。在过去这信主的20年的时间里，还有在读神学、在教会里面服侍这10年的时间里，这个跷跷板一直在我心里面，一直会在我心里面荡来荡去。我当然体会到很多从神来的这种喜乐、平安、生命的改变。我以前也跟弟兄姐妹有些弟兄姐妹分享过，神帮助我戒掉烟、戒掉赌博、戒掉很多的贪心。对我生命有很大的改变，让我和我父母的关系也变得很好。我经过很多生命的改变，也经历过很多从圣灵来的这种喜乐平安，但是这种喜乐平安好像并不是很深刻，也并不是很长久。一有环境变动的时候，我的平安、我的喜乐好像就被撬到一边去了。但是感谢神，最近这段时间神给我一些新的恩典，让我的生命有了一个突破。我发现，哇，原来在主里面可以有更深的平安、更坚固的盼望和这种喜乐。所以我想今天分享给大家，怎样在神里面靠着神有盼望。我相信在座的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的也是我属灵的长辈，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在神里面有很多丰富的经历，大家已经对此有很多的体会，不需要我来说，我只能分享我所学习到的一点点的感受，一点点的领会。我们刚才读了一下经文，我们现在有一点时间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一下。天父，我们同心的到你的面前，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再一次的被你点燃我们心里的希望，好让我们就像诗歌里面所唱的，因为你活着，所以我们生命真的能够充满从你而来的盼望、喜乐和平安。感谢赞美主，我们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个人，恩待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家庭、工作、关系中、教会生活中，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看到你的光，看到希望。谢谢主，求你来与我们讲的、听的同在，让我们同感一灵。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如何靠神有盼望？我想分享3点。第一点，就是 盼望的源头来自于神。在第十三节的经文里面说，愿使人有盼望的神，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这些经文提出了神在我们生命中很重要的工作之一，神在我们生命中很重要的工作之一，赐给我们平安，赐给我们喜乐，赐给我们盼望。盼望是神在我们生命中要做的事情之一，我们太需要盼望了。盼望，大家有没有想过什么是盼望呢？什么是盼望呢？我找到一个定义，我觉得说的挺好的，分享给大家。说盼望是一种心态，就是满怀信心与喜乐，期待美好且有益的事将要成就。盼望是一种心态，怀着信心与喜乐，看前面，知道美好有益的事将要发生，所以我有这种心态。所以盼望其实涉及到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目标，前面的目标；第二件事是现在的心态，目标加心态。神使人有盼望，是神让人看到、想到前面有目标、有目的地，让我们产生一个积极的心态。但是对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来说，我们要想得到从神而来的盼望，其实会遇到很多挑战。一方面，我们并看不清楚神给我们个人的目标，给我们教会的目标。我们因为有很多的试探诱惑，我们可能看不清楚。另外一方面，当我们看到以后，我们可能也并不喜欢，我们并不喜欢神的旨意、神的目的。所以他的目标并不能让我们感觉到兴奋和激动。弟兄姐妹，你喜欢遵行神的旨意吗？我知道我不喜欢，我不喜欢遵行神的旨意。我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觉得我不喜欢遵行神的旨意，因为我经历到内心里面有挣扎。一方面，我很自私的一些想法，想要选择 A， 但圣经里面说应该选择 B， 我经历这种张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目标、神的旨意，我们并不喜欢，我们并不因此而有盼望。就像先知约拿一样，上帝让他去尼尼微传道，他跑到了他实。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挑战。另外一方面呢，撒旦，我们属灵的仇敌撒旦，也会在不断的借着各种各样的环境来试探我们，来诱惑我们，让我们去追求一些可能偏离神旨意的目标，而忘记了神给我们的目标。在约翰福音的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16节有一节这样的经文，我请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来，一二三。好，谢谢。首先说一点，这个世界这个词哈，它不是指温哥华 ，OK， 它不是指温哥华，它也不是指加拿大，也不是指美国，也不是中国，它不是指一个具体的地方。这个世界这个词，它指的是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我们的生活中，按照罪的原则来构建起来的一个秩序。所以我们看到有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撒旦会借着这些东西来试探我们。我们很多这种贪心、情欲、骄傲，让我们借着这些让我们偏离神的话。我在教会里面呢，服侍一些年轻人。据我的观察，当今世代，撒旦用一个错误的人生目标来欺骗很多年轻人。据我观察，撒旦当今借着一个错误的目标来欺骗很多年轻人。这个目标就是 实现财务自由。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是在一个在北京的朋友告诉我的，后来我陆陆续续听到很多年轻人告诉我实现财务自由。前段时间我看一个朋友发的朋友圈，说到他的一个那是有一个讲座，说到一个年轻人，他是这样介绍这个讲员的，这个讲员在他40岁的时候实现了财务自由，从此他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开始周游世界，然后来跟我们一起来参加这个讲座，向他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我一看，我说这挺好的，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但是我看完这个朋友发的朋友圈以后，过了一会儿，我就感觉这个跷跷板，心里的跷跷板就开始荡来荡去了。我想，他40岁就实现了人生自由，我还实现不了这个目标，而我已经41岁了。所以我觉得跟他比起来，啊，自己很灰心，对神很失望，对自己也很失望。我看自己好像是一个很失败的人。然后呢，我就到神面前来祷告，神让我想到很多圣经里面的人物。在旧约里面，神的确祝福，圣经里面神的确祝福很多人，让他们很富足。在我们现在生活中，神也的确祝福很多人，很多基督徒，让他们很富足。我就想到旧约里面有很多人，让他们在经济上很富足。大家能够想到都有谁吗？在旧约里面都有谁在经济上很富足？亚伯拉罕，还有谁？大卫、约伯，所罗门，对，亚伯拉罕、以撒算是富二代。我看，在圣经里面的确，神给很多人财务上很丰富的自由，很丰富的这个祝福。但是我想，也还有很多人，这并不是神让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所要过的生活。我想到在新约里面也还有很多人，神其实并没有给他这一方面的祝福。大家能够想到有谁吗？彼得、耶利米，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有一个耶利米，保罗、彼得这些使徒们，耶稣自己呢？耶稣自己他在传道的时候，他作为神的儿女，福音书里记载他接受那些跟随他的妇人的周济。使徒保罗这么伟大的一个牧师宣教士，他也接受腓立比教会的支持。我就发现，其实这并不是神对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人设立的人生目标。周游世界，有这样的额外的钱和时间周游世界，也并不是神给每一个人所设立的目标。但是为什么我周围陆陆续续听到很多很多的年轻人都提这个的，他们的目标就是实现财务自由。我想一方面呢，有确实的生活的压力的需要，现在的经济形势、经济的动荡，加上这种关税战争，的确让很多人会感觉到这种压力。我们的确有需要，我们需要钱，我们生活需要钱，而神也应许来供应我们的需要。但是撒旦就可能趁火打劫，煽风点火，让我们把一个正常的需要变得放大起来，以为获得财富自由我们才会有价值，才会有意义。所以很多年轻人就会盲目的来追求这样的一些事情。有些人可能会说，Peter， 你是不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在说这个事情呢？不是的，我之所以讲这个事情，是因为我作为神的一个仆人，我学习对神忠心，我要把撒旦的一些可能的欺骗、可能的诡计揭露给大家，让大家能够看到。神，我相信神呼召，神在我们在座弟兄姐妹中间，神给了很多人有财富上的很多的祝福，神也会呼召很多人成为可能一个百万富翁、亿万富翁。 但是这并不是神对每一个人的带领和旨意。其实我们做一个测试就可以知道，我们做一个测试就能够知道这是不是神给我的带领。你就到神面前来祷告，你说神啊，如果有丰富的财富，如果有这种所谓的财富自由会让我更加亲近你，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基督徒的话，这是你的心意的话，求你赐给我能力，赐给我机会。反过来你就这样子说，神啊，如果不是的话，如果让我有这么多的丰富的财富，有这么多的空余的时间，会让我远离你的话，求你把这些财富挪去。到神面前就做这个祷告，因为我以你的旨意为我人生的旨意。你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心里面会有不一样的挣扎，而神，你这样的向神祷告的时候，神会把他的心意向你显明。我这只是一个例子，财富自由这只是一个例子。现在撒旦借着这种网络潮流媒体来让很多年轻人陷入这样的一个可能不该追求的目标里面，而撒旦他惯用的轨迹就是让一些次好的东西让我们以为它是最好的，我们就忽略了神要给我们的祝福。它可能会表现在别的形式上，比方说我们追求养生却不在意永生，对不对？我们过多的娱乐是很好的，有适当的娱乐是很好的，但我们过多的娱乐而不去亲近神，他会把很多次要的东西让我们以为是最重要的，我们就去追求，然后我们就远离神。神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学习有智慧做他的管家，同时呢也免去一切贪心。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他给我们的目标和盼望是什么。在罗马书的第八章二十九节，保罗说，我们第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神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效法耶稣基督，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变的旨意，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变的目标。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神的目标之后，我不知道你看到这句话是什么感受，是不是觉得很无聊啊？效法耶稣基督啊，这是好无聊的事儿，或者是觉得很可怕啊，被来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子，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儿。至少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是觉得这是一件根本提不起兴趣的目标，或者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才不想变成耶稣基督的样子。耶稣基督看生活过得很苦，但是如果你也和我一样有这种想法的话，其实这只能说明一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现在都处于在属灵小学的阶段，我们只看到了耶稣表面的生活，但是我们没有认识到耶稣内在的有多么的丰富，有多少的喜乐。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我很确信耶稣基督是这个地球上自古至今生活过最幸福的人，你同意吗？耶稣基督是这个世界上从古至今所古今内外所生活最有最深喜乐的人，你同意吗？神让我们效法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不是说哦，这是一条很苦的路，我儿子走过去了，所以你们也要跟着我一起走，不是，他要把他最好的来赐给我们。耶稣基督他在和他父的沟通里面 有最深的喜乐，最深的满足。所以神要让我们来走这条路。阿们。前段时间我听到一首歌，我在教会讲到，讲完之后我听诗班的练习，我说哎呀，这首歌写的真好，我说我讲了半天都不如这一首歌写的好。他说是天韵台湾那个机构叫天韵诗班哈，他写的一首歌。我走过最幸福的路就是跟随的路。里面的副歌提到，放手却舍己却更加宽阔，放手却更加稳妥。我说哎呀，太对了，当我们真的愿意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神所给我们带来内里的这种医治，除去我们的贪心，除去我们的这种邪情私欲，我们里面的这种清新是多么的幸福，多么的美好。所以神要给我们这个目标，让我们慢慢的对他产生盼望，产生一种积极的心态。我们怎样靠神有盼望？看到神的目标，以神为我们盼望的源头。阿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盼望的基础是信心。刚才经文提到，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将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信心是盼望的根基。盼望涉及到一个目标和现在的心态。如果我们不相信那个目标能够实现，那个目标就对我们毫无作用。而那个目标和我们现在心态之间的桥梁就是信心。我们因为相信那个目标，所以我们现在充满喜乐，充满盼望。所以盼望要借助信心落实在我们的生命中。信心之所以能够产生盼望，是因为信心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神，看到神宝贵的价值。主耶稣在福音书里，在马太福音13:44提到说，天国好像一个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好像一个宝贝藏在地里，耶稣的价值，耶稣的宝贵是藏起来的。我们刚看耶稣，感觉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很苦，但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跟随他？就是那些人他通过挖地挖土，他们发现了这个宝贝，发现了耶稣基督的价值。弟兄姐妹，你看到耶稣基督的价值了吗？他是藏起来的，需要你来挖地，你来挖土，需要你来花时间读经，花时间祷告，花时间努力的来顺服他，按照他的旨意来做。你在做的这个过程中，慢慢的神有一天神打开你的眼睛，你发现原来耶稣基督真的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最近发现这一点，让我特别的感动，特别的欣喜。我发现我小时候学的无神论不是真理，进化论不是真理，我从小说尊崇这个科学不能够给我关于人生最真实最可靠的真理。其他的宗教不是真理，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借着他在历史上留下的这些记录，让我知道原来耶稣基督是真理。当我们跟随神，因着信靠他，真的有这种属灵看见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太幸福太宝贵了。虽然我生活中有很多的挑战，但是因为有耶稣，我已经很蒙福了。昨天晚上我跟晨曦在讨论这个经文，跟我太太在讨论这个经文，讨论这篇讲道的时候，我就给他打个比方，我说就好像一个男的，他娶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女人，他觉得自己特别的幸福，他遇到别的挑战都觉得可以应付。这个时候他就看着我，我一下子就知道他什么意思了。我就赶紧跟他说，比如是我， 他就高兴了。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当你得到一个你很宝贵的人或者事的时候，你真的觉得自己很幸福。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如果你 那天心情很好，你在路上开车，有人冲你鸣笛，啊，你说啊，没有关系的，你就有了更多的耐心，更强的这种喜乐。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我以前我之所以挣扎这么久，这跷跷板这样的动来动去的，因为我发现我以前跟随耶稣很重要的一个动机是想通过耶稣得到其他的宝贝。但是我在看教会历史的时候，看圣经、看教会历史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人，他为了得到耶稣，他宁可失去很多的宝贝。我这是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就在于这些人，他们真的看到了耶稣的价值。就像有一首诗歌，可能大家都很熟悉，叫做《今要主自己》里面提的 那首歌，我很喜欢。它里面提到很多的话，说以前我想要利用主，现在我让主来用我。发现哎呦，我就是这样子的。其实弟兄姐妹，我不管在座的弟兄姐妹您信主多少年，不管您参加多少教会的活动，但是如果您的属灵的眼睛没有打开，没有看到耶稣基督的价值的话，没有深深的挖地看到这个宝贝的话，我们还需要求神来帮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价值，以他为宝贝。信心，当我们有了这种信心，这种属灵的看见的时候，我们整个的人生就被点亮了。没有这种看见的时候，我看生活中到处都是挑战，身体上有不舒服的，工作上有挑战，关系上有挑战，教育孩子又很不容易。但是当我们有了这种属灵的看见以后，觉得这些挑战都没有办法把我吓倒，我可以靠着主一个一个的把他们攻克，觉得这些都不再是我的绊脚石，而是我的垫脚石。盼望的基础是信心，神因着信让我们看到属灵的价值，基督的价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信心呢，我们有了这种，不仅是有了这种看见，而且我们心里面产生一种期待，我们期待神的作为，我们期待在我们的困境中，尤其当我们遇到困难和挑战的时候，我们期待看到神的作为，经历神的拯救。因为我们相信神，我们相信耶稣，我们读圣经，我们不是要熟悉圣经，记住神在历史上做过什么事情，仅仅记住神在历史上做过什么事情，这很重要。神在历史上的作为很重要。我们读圣经还有一个目的，我们知道神，了解神的法则，我们就要在温哥华，在我的生命中，在 UCBC 来经历这位活着的神他的作为。我有这种期待，我在我的生命中有这种期待。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的神、保罗的神也是我的神。我对 UCBC 也有这种期待，神也是 UCBC 的神。今天我走到这个，我来过这个叫建筑物好几次了，我今天来到的时候又再一次的被它的美所震撼。这是温哥华少有的这么美的教堂之一，大家同意吗？所以神很恩待 UCBC。 阳光这样子照进来，我不知道大家走进来第一眼看到什么，我进来第一眼先看到十字架，我接着就看到了这几根柱子。但是我刚才看有些同工在这里，一红姐妹在主持的时候，Amy 和哎呀，哎呀，我怎么突然断片了？然后他们在主持的时候，在领各种各样的服饰的时候，然后我突然就觉得看到了一种柱子的感觉。这个教会里面很多的同工，你们就是神家里的柱子，神使用大家来支撑起这个教会。我们因为有神，神是活着的神，所以我们期待 可以看到神的作为。阿们。大卫在旧约里面，大卫他经历很多挣扎，但是他在诗篇的27篇第13节说出他的秘密。我经文应该在这里，他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我因为信，我因为期待这位活着的神会有作为，所以纵有很多困难我不丧胆。而使徒保罗也在他的经历里面说了 类似的话，在哥林多后书的第1章第8到第10节，我给大家读一下8到9节，我们又列在这里。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信心是一种看见，因为这种看见，看到基督的价值，我们人生被点亮，充满盼望。信心也是一种期待，这位活着的神他还在做事情，所以我们有盼望。第三点，盼望的动力是圣灵，盼望的动力来自于圣灵。在13节那里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注意一下这个关键字，借着谁的能力？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所以这些经文它既是一个鼓励也是一个邀请。盼望不是仅仅靠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来，盼望仅仅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去努力的产生一个盼望，努力的维持着一个盼望，不是。盼望是从神而来，圣灵在我们中间来工作。就像我这个手机一样，可能马上要没电了，圣灵就像充电宝一样，有额外的能力在支持这个手机。这是一个鼓励，所以神一直在我们中间来做工，因为这个教会属于神，每一个弟兄姐妹属于神。这是一个鼓励。而圣灵呢，会通过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在主日聚会的时候，我们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们私下里面和弟兄姐妹沟通的时候，会借着别的一些环境，各种各样的环境来给我们盼望，让我们看到，来刷新我们的盼望。我以前在读圣经的时候，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很多时候读不下去了，但是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的期待，弟兄姐妹的鼓励，就对我有一个新的盼望，我觉得我可以接着来读，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就走下来了。在我服侍主的这几年中，也是遇到很多的挑战，有的时候很多的灰心，活不下，就觉得走不下去了，但是神借着周围的很多人给我带来鼓励和盼望和希望，走过来，我现在觉得自己内心里面真的是充满了盼望，不怕前面的困难，因为我知道我在服侍谁，我在跟随神，跟随神。这也是大家的一个鼓励，圣灵在我们中间，这也是大家的一个邀请。既然圣灵在我们中间做工，我们也要学习怎样与圣灵同工，怎样与圣灵同工。我们既靠圣灵得生，也当学习靠着圣灵来行事。所以这就说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一些属灵的操练。大家今天来到教会里面聚会，不仅仅是主日的崇拜我们来而已，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属灵操练，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属灵操练。除此以外，参加小组，自己花时间研读圣经，听讲道，祷告，然后你有这种属灵的导师，属灵的伙伴， 这都是我们与圣灵同工的方式。我们学习服侍，在家里面服侍，学习在教会里面服侍，在工作里面顺服神，按照神的法则来做事情，这都是属灵操练的一部分。我们持续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对圣灵越来越敏感，圣灵真的一直在不断的更新我们的心。这是一个鼓励，这也是一个邀请。弟兄姐妹，神希望你采取哪些属灵的操练更好的与他同行呢？我的分享差不多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再次回到我刚开始提的那个跷跷板，我请大家一起到神面前来反思，来反思你心里面这个跷跷板。神借着哪些人、哪些事给你带来盼望呢？神借着哪些人、哪些事给你带来盼望呢？你来感谢他，你可以找时间来感谢他。现在在你的生命中、生活中，又有哪些事让你感到灰心、失望，甚至绝望呢？来告诉神，来向他祷告。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六节、第七节说：“所以你们要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我们有一位共同的天父，虽然我们的背景很不一样，年龄也很不一样，长相也不一样，很多的不一样，但是我们有一位共同的天父，他顾念我，他也顾念你。我想大家都，很多人都知道，当你看到自己的小孩子难过的时候，为未来担心的时候，你是什么样子的？你多么希望告诉他，你不要担心，我会支持你的。神也希望告诉你，他会一直陪伴你，一直支持你的。如果我们再把耶稣基督带到我们这个跷跷板上，心里的跷跷板上面，你会把它放在哪里呢？我们看一个照片。你会把它放在哪里呢？他在你生命中重要吗？在你的眼中，他是宝贝吗？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也可能大家有些弟兄姐妹也像我一样，刚开始并不觉得主耶稣是一个宝贝。但是我知道，在他的生命，在他的眼中，你是他的宝贝，你是他的至宝。他爱你，他珍惜你，他珍惜你，没有人比他更爱你。他愿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你的羞辱、你的罪，要给你一个新的生命。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让我们灰心、绝望、失望的东西，可能就来自于我们用错误的眼光来看自己。我们用错误的眼光来看待自己，我们用错误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同时呢，我们也很担心周围的人拿这样类似的眼光来看我们。我们怕别人看不起我们，我们怕别人轻看我们，认为我们很失败。在这种纠结里面，让我们遭受了很多没有必要的灰心、失望和绝望。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独一无二的。耶稣要担当你的这些重担，你的这些羞，让你觉得蒙羞的事情。耶稣基督也要扭正你的眼光，让你用正确的眼光来看待自己，正确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我是神的儿女，我是蒙神所爱的，我的价值不取决于我做的事情，而取决于耶稣为我做的事情。我的一生是要来回应他，而不是随随便便的被这个潮流带走。 我们慢慢的到神面前，更多的与神相处，我们就有更多的这种确信，神与我同在，我有盼望。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的心里面生发出新的渴望，我们渴望来认识耶稣，渴望知道你的荣美，你的价值，就像这我们最后一首诗歌所唱的，愿你来吸引我们，来炼净我们，好让我们更像你，也更加的懂得有你是多么的蒙福。主啊，我们求你来医治我们一切的伤痛，无论是作为个人，作为家庭，还是作为整个教会，降下你的医治，来医治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听到你慈爱的声音，被你更新，让我们因为从你有从你而来的力量、光明、盼望，好让我们成为光明之子。天父，我求你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心里面做这样子的工作，你不要让我们安息，你让我们每一个人渴慕你，来寻求你，你不要让我们停下来，直到我们看到你是何等的宝贵，我们有你是何等的蒙福。天父，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